诗篇四十二篇呼喊神哈，我们熟悉这一首诗，因为我们常常唱这个，我心切慕主哈。那么那个句子很熟悉，这是一段新的诗篇里面的一段话，就是这个是可拉后裔所写的一连串的诗哈，有一个自己的风格，当然都是圣灵默示的，很感动我们。四十二篇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好，一般如果说讲这篇诗篇，用的题目不会说是呼喊神，会说是渴慕神。有一本书就是渴慕神，事实上有好几本不同的书都讲到类似的事，desiring God， 或者说就是想要得到神，渴慕神。那想要渴慕，想要一个东西，你很想吃粽子，你就去买粽子；你很想要有一件衣服，你就去买那件衣服；你很想要拿博士学位，你就努力的读书；你很想要身材苗条，你就努力的节食运动；你想要得到一个东西，你就努力的想办法得到那个东西，即使不是自己要得到这个东西，你也可以用力请别人，不管是儿女或丈夫，给你哈。而我们渴慕神，不像我们想到的，我想要一个东西，我付上一些代价努力，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吃什么东西，我就去买嘛。顶多就是要排队排很久的队，还是可以买得到嘛。可是我们渴慕神，不是我们自己做一些事就可以得到的。我们渴慕神，需要神怜悯我们，我们才能得到他。当然，我们也很感谢主。事实上，当我们愿意去渴慕神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一定会得到神的保证，就是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你也可以说渴慕的就得饱足，或者像新约旧约都有的这个话，口渴的到主这里来就可以得饱足。一个人，我们如果有一种不仅是对世界，对我们自己，或者活在世界上，不管是怎么样的功成名就，怎么样的儿女孝顺幸福，我们总有一种很强烈的不满足。而且我们在这种不满足里面，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在主里得到了耶稣，得到了主，而且我们得到了主以后继续去渴慕他，这是有福的。从你会开始对世界上的事不满足，到你在基督里面你得到他而渴慕他而继续得到他，这都是主的工作。第一步就是你在世界上不满足，这个我觉得是连非基督徒有的时候都会，世上可应该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福气，就是说我们本来受造的时候本来就只能在主里得到满足，那其他一切的东西，包括在新约里面保罗布道的时候讲的神赐下各样的恩典，叫我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神赐下这些美好的东西，不管是对基督徒非基督徒，因为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得到上帝一切的祝福嘛，都需要在上帝的恩典下，因为我们受造就是如此，即使在人堕落了以后还是如此。就我刚刚讲的是保罗在路斯德那边讲的道，就是使徒行传十四章，保罗对路斯德的会众讲说，神叫我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但是饮食饱足满心喜乐，神给我们这一切的恩惠慈爱，神学上说这叫一般恩典，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享受得到的，却不是神的终极目的。不管在得救前、得救后、堕落前、堕落后，神是希望每个人在享受他恩典的时候会去离弃罪恶归向上帝。 那就是前面保罗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也就是说人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如果没有去归向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如果没有去寻求，没有去渴慕，如果没有去认识这位神的话，那你停留在神给你的饮食饱足满心喜乐，那跟猪没有什么不一样，那跟动物没有什么不一样，甚至我们从圣经上来看，恐怕我们要说连猪连狗连有意识没有意识的万事万物都应该是在神那里才得到宝珠。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其他的没有生命的东西怎么得到宝珠，但你可以在圣经里看到很多类似的话，譬如说大水要拍手啊，因为耶和华作王啦，譬如说高山要欢呼啊，因为耶和华来到啦，譬如说星星要星辰月亮诸天要述说神的荣耀啊。虽然大概学者都会说哦，这是一种拟人化的写法，但是圣经上这种字眼这么多，使我不能不觉得我们应该也可以讲说，不只是人必须完全，而且仅仅在神那里才能得到满足，恐怕万事万物都是因为归向了上帝才能得到满足。你说我们怎么跟石头木头河流传福音啊？当然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圣经的确在创世纪第三章就讲到说这个世界，创世纪第三章是讲到地啊，应该三章十五节，这个世界因为人犯罪受到了咒诅。然后到了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这个世界，他那也不是讲世界，他讲受造之物一同劳苦叹息，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就是从圣经来看哈，人的堕落不是只有让人犯罪堕落而已，人的堕落让整个地整个受造物都受到那种咒诅，受到上帝愤怒的咒诅，以至于整个的受造物都渴望得到安息，整个受造物都渴望得到神的种子显出来，整个受造物在神的种子在耶稣基督没有再来之前，在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完成之前，都在被败坏辖制，这都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被败坏辖制劳苦叹息，渴望看到神的种子显出来。因此学者也会讲到说，神在基督里让世人跟自己和好，这个时候要显出来的不只是人跟神和好，人得到因为悔改归向上帝的这个福气，而且会使万物都得到这个福气。就如同人的堕落使万物受到痛苦，人的得救赎也使万物跟主和好。那当然我们这方面我们还是说我们并不知道石头啊山川大河怎么跟神和好，但是我们相信总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我们人领受了福音悔改归向主，我们的福音是会产生对不仅是我们自己灵魂身体，现在流行讲全人得救，灵魂身体甚至对我们社会国家甚至对自然界文化这些都会有影响的，这个我们基督徒相信。不过我们现在先不要讲那么久那么远，我们只是在说当我们人犯罪堕落以后，人总有一种空虚和痛苦，这个空虚和痛苦是因为罪带来上帝的愤怒，带来上帝的咒诅，但这空虚和痛苦也因为这个咒诅使我们不安，使我们焦虑，使我们慌张，使我们紧张，使我们不满足，使我们愿意去从想要去从人间一般人想要追求的就是吃喝玩乐或者是家庭幸福都是好事，但是我们会觉得这还不够啊。不信主的人如果没有圣灵的恩典的话，在他觉得不够的时候，他最后就会变成佛教徒，因为四大皆空了。 他会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基督徒却不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却觉得因为得到了上帝，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即使在罪恶的世界，即使我们也还在等候主的再来，但是我们非常喜悦。但在这喜悦当中的时候，我们又有一种很大的需要，这个字真的很难讲哈，很大的渴，很大的干，很大的饿，很大的焦虑，很大的不满足，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种不满足，就是始终我们需要在主那里得到满足。那诗篇四十二篇就很美好的表达出，其实世人和基督徒对应该对上帝都有这种渴慕。当然我们不能忘记人都有罪，即使是重生得救的人，即使是圣徒，我们还是在有这个取死的身体，让我们常常还在罪恶的辖制当中。那个辖制呢，就让我们在不管是活得快乐或不快乐的时候，不去寻求神，不去享受神，不去单单而且完全的寻求享受在神里满足，我们就用其他东西来刺激我们，来满足我们。那这常常就是更痛苦，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一句话，饮鸩止渴，喝毒药来解渴，那就更渴更痛苦。但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在神的恩惠慈爱中，不管我们是有犯罪或者没有犯罪，我们都是应该对神有一个更多的渴慕，我们都应该因为得到了上帝而满足，因为喝了那个喝了就不会再渴的水而继续的饥渴，这是很矛盾的哈。我们喝了主，我们就不会再渴，但是我们会继续渴慕神，而我们继续凭着信心在主里面得到满足。各位，这是一个幸福。什么叫这是一个幸福？一个人有渴慕，或者一个人有，甚至我们用难听一点的话，有欲望，这是一个有福气的条件。因为你没有欲望，就没有欲望满足的快乐，你没有欲望，就没有那个生活奔向那个满足欲望快乐的动力。你没有欲望，你没有活下去的欲望，不是要死了吗？你没有食欲，不是会饿死吗？我说不想吃，对，有人生病就是这样，他很需要吃，他不想吃，他没有食欲，我不想，不想上班，不想工作，不想出去玩，什么都不想。各位，那个没有欲望的人就是一个死人了。但是有欲望，如果不在神内得到满足，也会产生很多罪恶。那我们就希望我们有对神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这欲望来自我们已经经历过神的美好。就好像小的时候吃过一次好吃的什么，我第一次吃完冰淇淋马上就想再吃，哇，这个东西真好吃，以后就常常想过。那时候小的时候很家里都是很穷嘛，五六十年前的时候，那个冰淇淋店都没有很多，冰棒店都没有很多。我想我应该是在差不多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有一次去吃了一次的冰淇淋，那是我第一次吃，哇，以后就觉得好好吃哦。问什么时候能再吃，我也忘记下一次是几年以后。各位，你们长辈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年轻人不知道哈。就是哎呦，那个，但是那有一个很大的快乐，就是当你又吃到的时候就很快乐，你不想吃你就没有这个快乐，你没有那个得到的快乐。每件事都是这样，而对神特别是这样。一个认识主的人，一个与主同钉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一个与主同行的人，一个愿意舍己跟随主的人，一个知道主是美善的人，他就会有一种对主更大的渴慕，而这更大渴慕也就是他更多的满足。这是一个幸福的人。那这个人这里他很渴慕主，他就用露切木溪水来形容，就其实就是口渴了。第二节也是一样讲，我的心渴想神。他告诉我们，不是他口渴，是他心渴，渴想神。他渴想的不是其他 我们世人想的，世人可想其实也不一定是罪恶，但是如果没有主，主不是你最大的一个盼望和可想，那么是那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愁苦会加增。他心里可想，这里讲不仅是神，而且是永生神，是一个活的神，是一个永远活着的神，也是一个叫人活着的神，也是一个叫万物存在的神，也是一个叫万物存在而且能活得美好的神。其实永生的神，永活的神，就是一个全能全善的，会听祷告，会有感情，会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慈爱的神。那个永生神是涵盖他一切的丰富。好了，各位，我想要冰淇淋，那大家都知道，想要冰淇淋应该是要吃的，要满足我的口感。我买冰淇淋不是看的。那么，当然，我如果买钻石就是看的，不是吃的。你可想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一定是满足你的某一种感官。那你可想神，你渴慕神，你呼求神，神让你来，他要神让他吃饱吗？哎呀，那就是很多犹太人的情形，就是五饼二鱼神迹以后，他们都是想要吃饼得饱，不是想要得到耶稣。很多人包括旧约在旷野的犹太人，他们在可想神的时候也不是可想神，他们希望神来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各样问题而已。这个人可想神，他是可想神满足他的什么地方呢？哎呦，真是很稀奇。他可想神，他希望神让他能够去朝见他。这观念我们几乎现在都没有了。什么叫做朝见呢？我们现在也没有皇帝，就是做皇帝，就是以前有皇帝我们也不去朝见他嘛，老百姓还没机会朝见他了，文武百官才在皇帝上朝的时候能去朝见他，就是去看他，去看他，去见他。好了，可能年轻人也懂得我们在讲的是什么，年轻人对他们那个什么什么卡卡女神呐、啊，或者什么东西也是排队要去朝见他，或请他签名，或者就是看看他表演，然后一出场就那狂吼狂叫。哎呦，各位，那些是错误的，甚至是邪恶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正确的对上帝的想要去朝见他呢？我好想去见他，哎，那又有问题了。我们怎么去见到他呢？我们在什么地方见到他呢？我们是在这个礼拜堂，每个礼拜天上午聚会的时候，或者每个礼拜四下午我们小聚会的时候，我们来朝见他吗？那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来朝见他，能够看到他呢？我几时能够朝见神呢？这问题比我们想的大一点，就你什么时候遇见了神，你可以去朝见他，你在什么地方。可能我们想一想会说，哦，刚才康牧师讲的是一个啊，我们星期天来崇拜是来朝见神，虽然今天大家很少人这样讲，崇拜我们会说去敬拜神，或去服侍神，或者去就一起去听神的道，大概我们会这样讲。但这里是说朝见神，去看他。星期天我们来看耶稣的，但很少人这样讲。那平常灵修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去看耶稣的，我们大概也很少这样讲。通常灵修读经，我们就读主的话嘛，祷告就是跟主说话，大概也不太想到说是朝见。各位，你要跟主说话是祷告没有错，但是你要跟一个人说话，你也不会说我要去朝见他嘛。你可能买一个东西，你打电话问那个商家那个东西怎么用，不是朝见他，你打电话问问就好了。我们跟上帝有的时候连这个关系都没有，还没有打电话问他了，就是跟他很心不在焉。 这里是我朝见他。那什么叫朝见他？他在什么地方呢？哦，这个中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圣徒，是一个很好的神学家，叫安森。他写过一个很棒的证明有上帝存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就是用这样的祷告开始：主啊，你在哪里？你用什么方式显出来？我要用什么方式来朝见你？用通俗的话就是，我要买什么样的门票，到哪里去买，然后我进到那会场才看得到你。好，我们怎么去朝见神？怎么看到神？我们先把答案讲出来。如果朝见神是指读经祷告，那么就是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谦卑的心，向神祷告，听神的话，这是朝见神，这是个人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不过圣经很少这样用，固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做法，我们基督徒要成长，要读经祷告，个人的灵修很重要。另外一个朝见神的圣经常用的说辞或者说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去敬拜上帝，那就不是一个人的灵修，是大家一起去敬拜上帝。那敬拜上帝，我们要到哪里敬拜上帝？什么时候敬拜上帝？这就是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的问题。我们的祖先在这里敬拜上帝，你们的祖先说要在耶路撒冷敬拜上帝，敬拜上帝要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才能朝见神？那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的观念跟其他宗教类似，恐怕也会有类似的想法。我是到这个教堂来，比较能够见到你们的上帝，还是到那个教堂？如果有人要寻找基督教的上帝，他要去哪个教堂？他要去哪个地方？那么用世界的其他宗教讲法，就是我们去哪个庙，那个庙神明会显灵，哪个庙的神比较灵一点。撒玛利亚夫人问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比较灵，还是我们撒玛利亚山上那个圣殿比较灵？我们在哪里朝见？你当然都知道啊，神是灵，我们不是在哪个地方哪个时间，我们是要在心灵和诚实或灵和真理里面敬拜他。好，这是对的，我们这是答案。那可是一般人，神也允许这样一个不完全的一个想法，就是好像在耶路撒冷，好像在圣日，好像在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我们敬拜上帝是比较对的。其实这个人也有这样想法，各位，这样想法我们再一次说并不是错误的，只是我们要把它想得更完全，就是神是无所不在的，你到哪里都可以朝见他，但是要在灵和真理里面才能够见到他。不过如果要讲的完整一点答案的话，我们敬拜上帝不是一个人单单的一个人在圣灵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他的，敬拜上帝朝见上帝是神的所有儿女一起做的事，一起去耶和华的居所去。这就是圣经里面很多次我们常常以为那个迷失的羊的比喻只是一个布道会的信息，其实那个比喻并不只有给布道会的信息，那个比喻是告诉我们，神的羊有一只失去了，他都要去把它找回来。事实上可能还更恰当的用在教会里面了，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个弟兄姐妹没有来了，我们要把它挽回来，从神的心里来讲的话，一只都不可以少，他要的是他整个的身体，每一个联络整齐的来到。这是神的心意。那诗篇四十二篇，或者其实下面四十三、四十四篇都有一个状况，那个状况是什么呢？就是好像这个作者他不能朝见上帝了， 也就是他可能不能回到耶路撒冷去，不能在圣日朝见上帝了，所以他就哭啊。因此很多人讲这个可拉后裔所写的诗，包括这里好几篇，你可以看到是以色列人亡国被掳，失去了耶路撒冷，他们在异地所产生的叹息。这个有可能哈。因为他你看在第四节，我从前与众人同往，这好像就是一群人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啊，就是去神的殿朝见，这显然在耶路撒冷嘛，大家守节，这显然是圣日嘛。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就好像现在没有了，从前有过，现在没有过了。然后他就很多的烦躁，很多的忧闷，他昼夜就以眼泪当饮食。人如果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很可能就是他沦落外邦，或者是他在一个不能够去教会，不能像以前一样去教会跟众人一起欢呼赞美神，他很难过。各位，这我们如果这样来了解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今天一个人，今天一个基督徒，譬如说如果一个姐妹，如果她在大学的时候信耶稣，如果她很爱主，后来结了婚以后，她的先生不是爱主的，她先生也不喜欢去教会，或者是种种的原因让她不能够到教会来，那她也会觉得诗篇四十二篇描写了她的心情。如果我们或者说另外我也知道有应用是穆斯林，他来了台湾信了耶稣，他回去的时候就心里很难过，因为他就知道他回去不能朝见神了，他的村子里面通通都是穆斯林，那去朝见神会死人的，他非常痛苦。那也是中国大陆在1949年共产党占领了以后，基督徒越来越有的状况。那么后来教会开放了以后，很多老人家进去都会说他们那段不能敬拜的时间就跟这个一样，很忧闷很难过，怎么办？现在如果这是指耶路撒冷已经被毁掉了，他们在国外啊，那是什么时候才能回去，遥遥无期。如果你是在整个家里单独一个人，只有你一个人信主，你曾经因为在外面读书或什么理由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是很喜乐的，现在完全不能了，那你家人要有一天能够允许你再去教会，遥遥无期，要等到什么时候？你要如果回到了印尼或者是阿拉伯国家，你要再去找到一个教会，如同在自由世界一样遥遥无期，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这个人就很忧闷，他很忧愁，哎呀，我要仰望神。这我们讲到这里就想到我刚才一开始讲的，我们里面那种孤单寂寞痛苦，那种渴，那种饥，那种不安，不只是我们需要认识了耶稣得到满足，而且需要继续在跟众人一起敬拜上帝里面得到满足。那其实就是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基督徒是跟其他肢体相连的，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一起得荣耀。将来在天上没有任何一个肢体会受苦，但今天在地上又会有荣耀，又会有苦，而这些东西对基督徒都是好的，我们都可以在其中成长。但是忧闷也真的会真的忧闷啊。第六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黑门岭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六节七节比较不清楚，不过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到好像这个作者是在异地，约旦地、黑门岭、米撒山，好像都不是在耶路撒冷，都不是在神给以色列的那块地。那个瀑布发声，还有深渊、波浪、洪涛， 看起来好像也是指着上帝的愤怒，很多地方是指上帝的愤怒，波浪洪涛漫过我，好像我不但是在异地，我在死亡的威胁当中。不过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其实他的愿望也已经得到满足了。怎么讲呢？当你会跟神这样呼求的时候，当你不仅会说第一节的我的神，而且是第一节神啊，而且第六节我的神，就他跟神很亲。各位，这其实是一个不但认识神，而且这正是像一个皇帝非常喜欢的妃子或大臣对皇帝讲的话。哎呀，皇上啊，我好怎样怎样，你正在朝见他嘞，你正在享受他嘞。如果我们是有信心的，即便我们是被环境压制着不能去敬拜上帝，而我们在上帝面前哭求的时候，我们正是就在敬拜他，而且我们正是在跟其他所有的肢体，只是那是一个隐形的教会，看不到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因着圣灵的联合，我们一起在敬拜他。所以他虽然是现在时间空间不能允许他跟众圣徒一起敬拜主，但是因为他敬畏上帝，他思念教会，所以他就能够说第八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他知道神向他施慈爱，就是诗篇四十二篇，还有很多圣经包括诗篇里面都把这种看起来矛盾的情绪表达出来。就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很满足，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在一种极度的痛苦当中。这种痛苦也是美好的，因为我们是向神发声，这种满足当然更是美好的，因为神来满足我们。这就有点像一个母亲在照顾一个病重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是已经越来越退烧了，虽然还是很烧，已经越来越好了，虽然还是躺在病床上。那个母亲即使很辛苦很心焦如焚，但是看到他的好转，甚至如果医生跟他讲啊，这样再睡一觉就好了，他希望他马上好，但是他还没有好，那种对他的担心难过，但是已经放心了。就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想，我妈妈照顾我们小时候生病的时候，固然对母亲来讲很辛苦，我不知道各位母亲现在还记不记得，各位那种非常辛苦在照顾的时候，如果是越来越往好的方向走的时候，不是也是一种很大的快乐吗？当我两个儿子出国读书了以后，我太太不需要再照顾小孩了。哦，那不是轻松了吗？没有啊，每个妈妈都知道这空巢期刚到的时候非常不能适应啊。哎呀，这女人这么倒霉啊，还天天这么命苦的没人照顾，不流点汗不流点泪不高兴是吧？不是，这是一种爱了，这是一种上帝给我们的爱。就是我们即使在很大的痛苦中，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所要有的渴慕，我们的痛苦不是在犯罪，而是一种亲近上帝，那就是很有福的。我歌颂，但是我歌颂，我们基督徒不隐藏我们的感情，而且我们的感情不会只有一种，我们不是永远只有一种感情很喜乐，或者只有一种感情很悲伤，或者只有一种感情不安，或者一种感情就是平静，不，我们常常是混合在里面，而这每一种感情可以都是很好的。你看第八节他的感情是他歌颂，第九节他是哀叹，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这不能纯粹说是一句撒娇的话，这是有撒娇的成分，这是有撒娇，因为他在跟神讲你为何忘记我，他就知道神没有忘记他，神如果忘记他，他就不讲这句话了，他就知道神正在他前面， 神在眷顾他，神没有忘记他，所以他说神你怎么忘记我。说是撒娇就好像一对相爱的夫妻，太太说哎呀，你最近甜言蜜语都减少很多了，哎呀，我正在跟你讲嘞。当然这种状况现在我们已经好像很少了哈，如果有那真是很美好，如果你能跟上帝如此那更是美好。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你看我们颂赞主的同时也在哀痛嘞。其实你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你放眼望去都应该很多的欢喜和哀痛，放眼望去看，哎呀，这都是我们的肢体啊，神都在他们在我们身上做了这么多奇妙的事，我们彼此建造度过这么多岁月，让我们这么平安，而且前面还有更美好的路啊，真是感谢主。你放眼望去都很好，甚至放眼望远一点，哦，那边还有个信望爱教会，哦，也感谢主，还有其他的教会。但你再放眼望去，整个包括这栋大楼里面有那么多人还不认识上帝，还亵渎上帝，尤其初一十五还拿着香炉在这里那里拜，我们很难过，我们很痛苦啊！我们看到人亵渎上帝我们是愤怒的，我们看到人不敬拜上帝我们是愤怒的，我们也为他们灵魂担忧的，我们应该有这些感情。哦，很痛啊，有的时候在这个世上，我想包括如果这是指被掳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他还不仅不能敬拜上帝，还被敌人辱骂，包括你的神在哪里，包括第十节，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这形容的很真实，这不是外面一个骂让你的耳朵不舒服，你的骨头都碎掉了。好，那但是他会劝他自己，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你看我们这里面这篇诗篇里有多少的情绪啊，可想切慕，眼泪欢呼赞美歌颂，忧闷烦躁啊！但是他提醒自己继续仰望神，继续渴慕神。这是四十二篇，四十三篇我们也简单的看一下，因为这两篇应该是连在一起的。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那这不一定是指他是在被掳王国的一份子，这也可以像大卫在流亡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并不是什么亡国了，他只是被扫罗赶逃到外邦人的地，就他在外邦人不虔诚的地方，哦，这很痛苦，求神为他辩屈，让他能够快快的能回到他的敬畏上帝的地方去。第二节，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啊，这也是我们在世上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会有的叹气或者对神的呼喊，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哈，向神呼喊，呼喊你为什么丢弃我。哦，这也有一点撒娇的口气，很怨，因为如果你肯对神这样说，而且继续这样对神说，你就一定是知道神没有丢弃你。任何一个基督徒不管多难，很多时候我们的难处是去是就是一直随着我们，就像扫罗保罗的刺一样一直随着他，我们求神拿去，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意思就是说我不拿走，这恩典够你用的。那我们感谢主吧，但是保罗也很近前，他三次，不知道后来还有个第四次第五次。各位，如果你的心脏、你的高血压、你的关节炎、你的糖尿病、你的感冒、你的脊椎这个那个让你不舒服十年二十年，你十年二十年天天的求，这不是罪恶。我们凡事谢恩是真的，但是我们有不舒服的我们求神拿走，这不是罪恶，这不但不是罪恶，这是有信心的，只是你要对神是有信心的。哎呦，神啊，你为什么丢弃我，这个不是没有信心，刚好相反，是最有信心的一个呼求。 他向神呼求，他不怕什么雷会打他，他不怕，他就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你赐我力量，你先丢弃我，我的仇敌欺压我，我常常哀痛，你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你能，你为什么不解决？哦，你的恩典够用，好吧，那我就忍一忍，过一阵又来了，不行啊，可能那个人是你的婆婆，是你的媳妇，是你的丈夫， 是你的妻子，是你家里的人，是你的同事，是教会的，这都有可能，这在我们生活中太多了。好，我们一方面求神给我们力量，求神为我们辩屈，求神救我们脱离不义的人，当神实在还是让我们碰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求神第三节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亮光和真实，你可以说都是你温柔的、有力的、真实的、大有能的话语，或者你也可以说亮光和真实是上帝的爱、上帝的安慰，借着他的话和他的圣灵临到我们。一个是亮光，一个是真实。其实亮光和真实就是最直接的意思，都是真理引导我。在黑暗的地方没有光，在异教的地方没有真理，在异教在黑暗的地方，在那不信主的人中，也许是我们的家人，也许是我们的环境，也许是台湾这个大环境，也许是一个基督徒回到穆斯林的环境，或者是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总会碰到，或者但以理在巴比伦，或者约瑟在埃及，都有这些可能。但是我们在这些情形下，我们都求主在那些地方仍然发光，仍然用他的话，仍然用他的圣灵。如果可能，我们身边还有几个像但以理朋友那样的爱主的基督徒，可以彼此祷告。如果实在没有，我们就常常在灵里面跟主和彼此祷告，引导我，你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这里我们实在就不能限制说这是一群被掳的人，或者一个在异地的人了。这也可以是就在以色列的境内，或者就在我们现在这个状况。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来到教会还好，可是回到家里就很难过。可能来到教会，你跟教会的哪一个人不和，或者教会有人欺负你啊，这个很不幸。但是有的时候会有，我们还是求神让我们总是能够到他的圣山，到他居所。就是42篇43篇都一直指向一件事情，不是个人的灵修而已，而是一起去敬拜，到圣山，到锡安，到你的居所，到耶路撒冷，到教会去敬拜，去瞻仰。第四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哎呀，如果你能带我去，我就要到祭坛那里。到祭坛那里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到祭坛那里应该是献祭的意思。献祭应该是基本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为了罪恶献祭，一个是为了感谢献祭。为了罪恶献祭固然比较好像不好，但是也很好，因为那表示我们认罪悔改，而且重新会得到洁净，那是很愉快的事，那是很丰富的事。那么为了感恩而献祭，那也是很好的事。我甚至不太能说两个哪个更好，虽然我们一想到感恩更好，但是我们想到那个赦罪的恩典，不是也叫我们很感恩吗？所以到神的祭坛那边去，就是为了自己的罪恶而去，也为神在我们身上恩典而去，而这两个可以结合的，我就去。那当我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人怎么样，我们自己因着我们的罪恶被赦免，因着神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就去献祭。所以这两首诗里面，那个人的部分跟神的亲密关系，其他什么都不重要，这里很丰富的表达出来。那团体的一起来敬拜主也表现出来了，我到祭坛那里去。 到他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不大清楚，最喜乐的神那里意思说我要到一个我最爱的人那里，最叫我快乐的人那里，还是我要到一个最快乐的人那里，就是那个喜乐是指着神很喜乐还是我很喜乐，我想可能都有这个意思。我们的神是一个喜乐的神，是一个快乐的神，这恐怕我们一般没有这样的印象。就我们想到异教，我觉得异教神都是很可怕。我们在台湾，我实在对不起，我实在不知道我们台湾同胞那个庙啊，你拜偶像也拜的好看一点的偶像嘛，那七爷八爷脸上黑黑的，那庙都阴森恐怖的，一般的神看起来都面无表情，像那个佛也是眼睛闭起来的，不没有感情一样。最多一个有感情就弥勒佛笑嘻嘻，但是又庸俗不了，那么胖肚子那么大啊。好，我们不去想这异教，我这只是让各位去想，你觉得你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各位，圣经里的确有很多地方讲到，神是天天发怒的神哈。中文诗篇那里是加了两个字，天天向恶人发怒，但是原文并没有那个向，就神是天天发怒，因为我们人是罪恶的，所以这个世界得罪上帝，所以常常惹上帝的愤怒是有的。不过神更基本的是一个喜乐的神，神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中间虽然因为人的罪天使的堕落有很多的愤怒，甚至占的篇幅是那样的多，但是神从永远到永远，神是一个喜乐的神，神喜悦他自己所做的，神喜悦他自己所造的，神喜悦他自己所拯救的。哦，而且这一切的喜乐是建立在神喜悦他的爱子上，就是耶稣在登山变相上，你听到那个声音对其实对彼得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如果不是耶稣那样听天父的话，完成了上帝的救赎，我们就都在神的震怒之下，因为耶稣是那一个叫上帝最喜悦的圣子，成全了他一切的旨意，所以神就是一个喜乐的神。那在诗篇四十三篇第四节恐怕也可以有这个意思，神的喜悦在祭坛那里显出来，也就是神原来是愤怒的，是要流血的，是要流那些所有不虔不义人血的，是要消灭他们的，是让以色列因为常常得罪上帝，最后也就被消灭，被王国被灭，几乎要灭种的这个神。但是当耶稣的救恩实现的时候，当神的赦免临到的时候，那个十字架上帝的震怒发在耶稣身上，十字架上帝的慈爱就发到我们身上，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你也记得，在祭坛可以说就是十字架，也可以说耶稣救恩所显出来的地方，麻雀为自己找着窝，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而最渺小的，最微小的，最微不足道的，大的小的，每个都在上帝那里得到满足啊，要弹琴称颂。但是他的结束，这篇的结束还是我的心里为何忧闷，就我们不要为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会难过遗憾而太定罪自己，因为我们总是经验到这些，我们就在神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意。哎呀，我是烦躁，我是忧闷，因为一方面仇敌不断的辱骂伤害羞辱拦住我到圣殿敬拜，另外一方面你的确好像是很丢弃我一样，但是我就向你祷告，仰望神，称赞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原文是做帮助，就我脸上有依靠了，因为有帮助了，他是我的神，他是跟我立约，他把一切的美好都赐给我。好，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教会，恩待我们能够不断对你有一个很深刻的渴慕饥渴，而且因为有信心，我们饥渴得到饱足，而且我们得到饱足，得到丰富，我们就愿意把这个白白的恩典向其他不认识主，在水深火热，在更大的饥渴痛苦中间，而且没有盼望的人，跟他们传讲主的丰富。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